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荧幕前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雅各书呢，是一本非常注重行为的书。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已经分享了几次哈，雅各书。我们谈到基督徒应该可以胜过这个试炼，基督徒应该也要胜过试探。那么基督徒应该有清洁的虔诚，应该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基督徒也不应该按外貌待人，而是应该爱人如己。那么雅各呢，他强调行为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说因行为称义啊。他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可是呢，保罗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为。我们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呢？信心和行为到底有哪些的关系呢？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继续学习雅各书。雅各书这个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哈，我们今天学的是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创造天地，你创造万物，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你在你的爱中拣选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神，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能够因着信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主，在跟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还有许多迷茫的地方，但是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明白。主，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斥责一切恶者的脚脚，你的圣灵感动你的每个儿女，感动慕道的朋友也能够听得明白，以致我们能够在你至圣的真道上能够一起的成长，能够信主更多，爱主更多，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荣耀你的名。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那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雅各书二章，这个是在他开始的时候呢，二章十四节，雅各就假设了一种情况哈，并且连续提了两个问题。他十四节是这么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所假设的情况是，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里所说的信心当然是指他对神有信心了。这个人说自己对神有信心，但是呢却没有行为，当然这个没有行为不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行为，而是说他没有好行为。 他没有因为他宣称他对神有信心而有相应的好行为。那么雅各呢，他就提出两个问题来。第一呢，这种信心有什么益处呢？第二，他的信心能够救他吗？在雅各的这个观念里，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确的。第一呢，这种信心没有益处。第二呢，他的信心也不能够救他。那么雅各接着在15-16节呢，就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假设。这个假设很贴近他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很可能也是真实的情况哈。雅各就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然后呢，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很显然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益处。我们遇到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或者遇到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却没有连续的心呢，只用虚假的祝福把别人打发走了，而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那么这种信仰是毫无益处的。雅各接着呢，就在17节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结论，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由此可见呢，在雅各的心目中有两种信心啊，一种是死的信心，一种是活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活的信心啊，盼望呢，借着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信心，认识什么样的信心是活的信心，并且呢，我们可以活出我们的信心。下面呢，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哈，先来分享第一点，活的信心本乎恩，活的信心本乎恩。活的信心就是指真实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我们首先来分享活的信心是本乎恩，就是要澄清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就是在这个第14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在雅各的心目中，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不能使人得救，有行为的信心才是活的信心，才能够使人得救。那么新的问题来了，到底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得救呢，还是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得救呢？我们到底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为称义呢？保罗在以弗所书2:8-9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又在这个罗马书3:30说，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人为义，又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人为义。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因信称义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说得更具体，人得救呢，是本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然后呢，借着我们的信心去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救恩，而得着这个救恩的。人得救100%是出于神的恩典，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连得救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连得救的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开始的时候呢，两个强盗都嘲笑耶稣，后来呢，一个强盗他就回转过来对主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马上回答他，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么这个强盗得救肯定不是因为他在生前做了太多的好事，也不是因为他信主之后做了太多的好事，因为这个强盗呢， 生前是一个强盗，做了很多的坏事，而信主之后呢，他还钉在十字架上，一直钉着钉着，然后就死了。所以他信主之后也没有做过一件的好事，但是主耶稣却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可见呢，我们得救100%是因信称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活的信心本乎恩，活的信心是本乎恩呢。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分享第二点，活的信心有行为，活的信心有行为。保罗强调因信称义，而雅各强调因行为称义。那么保罗和雅各他们之间是否有冲突呢？没有。保罗所强调的是福音的真理，人称义是单单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而不是凭着人的行为。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的这种犹太的基督徒啊，他们认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还不够，还要继续遵守从摩西而来的那种律法才能够得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接受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好行为才能够得救。而所谓的好行为呢，对他们来讲，对那些有深厚的犹太背景的这个是基督徒来讲呢，什么叫做好行为呢？他们的好行为呢，很重要一点就是遵行摩西律法里面的许多的规条啊，特别是什么呢？守割礼、守安息日，还有守什么饮食的条例等等，这些东西就叫好行为。所以呢，保罗针对他们这种错误的神学观念来强调因信称义，强调人得救是完全的凭着信心接受耶稣的救恩而达成的，完全不是因为人的行为。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工作100%能够拯救任何一个愿意悔改相信的罪人，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功劳在其中。而雅各所强调的呢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应用。雅各所强调的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的行为必定会改变，真实的信心必定会带来美好的行为。雅各所强调的好行为并不是摩西律法里面的那种什么规规条条，比如说受割礼、守安息日什么，怎么样按着饮食的规条来生活，不是那些好行为，而是指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敬畏而产生出来爱神爱人的那些好行为啊。正如雅各他所引用这个是摩西五经里的这个话，他在2章第8节他所说的一样，他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啊，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所以雅各他并没有废去律法，他也强调律法，但是是强调这个律法的精义，爱神爱人，从爱人当中表现出来，从你的行为当中表现出来。所以雅各所强调的是，人如果真的有信心，他的信心一定会有生命力，他对神的信心就一定会产生出敬虔的行为，他的信心也就会一定产生爱神爱人的行为。正如主耶稣所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的行为反映出一个人的信心如何，甚至反映出一个人是否真的有得救的信心。一个人口里说他信神，他不一定是真的信神。一个人口里说他信神呢，他不一定真的是有信心，要看他是否有行为显明他对神真的是有信心。那么在18到20节，雅各是这么说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在这里是针对那些认为信心和行为可以分离的人呢，雅各指出信心和行为是不可能分离的。 雅各指出，真实的信心、活的信心，不仅仅是正确的教义，更是对神有真正的信靠和顺服。感谢主啊 ，Jason 今天带了一首歌，非常好，信靠顺服，对吧？所以雅各强调的，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就一定会顺服；你真的有信心，你就一定会有行为啊。因此呢，真正的信心，你就是不仅是正确的教义，而且呢，你还有跟神有正确的这个关系。雅各给我们举了一个令人可以说是毛骨悚然的例子，但是又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雅各说，魔鬼也有正确的神学，可是呢，魔鬼却没有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对神是恐惧战惊的。我们知道啊，魔鬼相信有耶稣，魔鬼也看见有耶稣，但是呢，魔鬼并不是来敬拜耶稣，反而呢，来试探耶稣，让耶稣来敬拜他。然后呢，耶稣就斥责魔鬼，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主，单要侍奉他。魔鬼就退去了。感谢赞美主。那么魔鬼他也会有这个正确的末世论，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就这么说，魔鬼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这个是圣经说得很清楚，魔鬼有不少的神学知识，他知道自己要受审判，他知道自己的结局，但是呢，魔鬼却不悔改，而是继续的作恶。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学有什么用处呢？只是在审判的时候加增他明知故犯的罪状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满足于我们有正确的神学，却没有真正的顺服神，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要甚至要省察，我们不仅要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已经得救了。如果我们有一大堆的神学知识都知道，但是说我却不去行，我们要省察自己。雅各说，你信神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言下之意，如果你有正确的神学，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也相信三位一体，你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正确的神学，但是却没有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却不敬畏神，却不顺服神，你与魔鬼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有一大堆正确的神学，却不去敬畏神，不顺服神，我们与魔鬼有什么不同呢？接着呢，第二十节，雅各接着说，虚浮的人呢、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在这里，雅各他再次重复和强调第十七节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是没有用处的。雅各同时责备那些把信心和行为分割的人，责备他们为虚浮的人。接下来呢，雅各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信心与行为并行啊，有信心必有行为，有行为才能够显明有信心。第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二十一到第二十四节，圣经这么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呢，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段圣经两次谈到因行为称义，第一次在二十一节，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里似乎在说，亚伯拉罕因着一个很伟大的行为，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竟然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在坛上，就先把那个是他的儿子以撒带到这个是亚摩利山，然后就把他的儿子放在他所筑好的这个祭坛上，准备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是因着亚伯拉罕有这个伟大的行为，所以神才称他为义。这段圣经 的意思似乎是这么说，但是真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真实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话，雅各其实是强调这个信心和行为两者并行不可分割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说有信心就够了，因信称义不需要行为，所以雅各针对他们说要因行为称义。他是强调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分割的，他是在强调说明是活着信心，是带着行为的信心才能够使人称义。那么何以见得这是雅各的意思呢？紧接着二十二节，我们要仔细的看二十二节，雅各这么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并没有排除是信心，看重行为。他虽然说是因行为称义，但是这个因行为称义是跟这个信心并行的，是有行为显明这种真正的信心使人称义。而且呢，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的，所以的话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不可分割的。而且呢，这个信心因着行为会不断地得到锻炼，达到成熟的地步，这就是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的意思。下面的话，等一下后面的话我们会分享啊，就是这个活的信心会成长。那么在这个二十三节的地方，雅各就说了，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啊。那么上半节的话出自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当时呢亚伯拉罕已经是年纪老迈，膝下无子啊，但是呢神应许他，你去观看天上的星，将来你的后裔就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亚伯拉罕在那时候肯定是七十五岁以上了，因为他出乌尔的时候七十五岁嘛，所以七十五岁以上的一个老人家，他的太太六十五岁以上了，神说将来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那么亚伯拉罕就这么凭着简单的信心就相信了，哇，那个神应许肯定会成就，他就接受了，他就接受了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因此呢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就这么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请问呢，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行为称义呢？是因信称义，因为当时呢这个以撒还没有出生，以撒都还没有怀在肚子里面，根本就没有献以撒这个行为，那时候就是单纯的信心呢，所以是因信称义，单纯凭着他真实的这个信心就称义。所以当雅各他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称他为义，说明得很清楚，雅各他其实也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呢他特别的强调这个信仰的实践，他强调信心和行为不可分开。因此呢在第二章，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这一段里面，其实呢他三次提到因行为称义，两次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一次用在拉合的身上。他三次提到因行为称义，强调真实的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所以呢这个信心使人称义的信心，使人得救的信心，它必须是活的信心，必须是带来行动的这个信心，必须是一个肯跟随，愿意顺服神，肯付代价的一个信心。亚伯拉罕呢因信称义之后，他就继续不断地继续跟随神，信心继续不断地成长，到了他信仰高峰的时候，甚至他就可以顺服神的呼召，顺服神的这个是带领，他就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这就显明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得以成全，感谢神。那么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手起刀落的时候呢，正要杀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天使 拦阻了亚伯拉罕。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呢，然后就举目观看，就看见了一只，这个是公羊，两脚扣在这个稠密的这个是小树中啊。所以亚伯拉罕就取来了这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在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感谢神，耶和华的这个是使者呢，第二次就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他这么说，这个天使就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感谢神呢，若有人信靠神，若有人顺服神，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这人也是神所赐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信心吗？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都说我有信心。问题是，我们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吗？我们顺服什么？我们信靠什么？我想神不会考验我们，就像考验亚伯拉罕那样子，让我们把自己的长子长女献在坛上杀了献祭。神不会做这种，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我们是否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献在神的手中？我们是否可以把孩子的前途交托在神的手中，来信任神，相信神的带领呢？特别是孩子要上大学了，我想许多的父母会担心，对不对？会挂心，这是我们会挂念孩子，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信靠神，然后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心中就会有平安呢？我想我们应该尽心尽力，按着主的教训来养育自己的孩子，常常的为孩子祷告。接下来的其他事情，我们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神会看顾保守我们的孩子。我也相信我们更应该是要省察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更应该要省察自己是否信靠神，是否渴慕神，是否让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让神居首位。我们常常立志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的问题是，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首先把这个时间献给神呢，还是首先把这个时间献给手机呢？我们每天在这个忙碌当中，我们是否花一些时间去关怀身边的人呢？还是每天一有时间的时候就赶紧打开手机去关心 YouTube 里面的人啊，这个关心那个关心，都是 YouTube 里面的人，而不是身边的人。我们要省察我们的行为，盼望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显明我们是有真正信心的人，是信靠神的人。盼望我们的行为能够显明我们的信心是又真又活的。在讲了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之后，雅各讲了第二个例子，就是妓女拉合的例子，25-26节，那个是雅各这么说，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岂不也一样是因行为称义吗？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长话短说，拉合对神有信心，接待了以色列选民的这个是探子，就接待了以色列的间谍吧。因此呢，当耶利哥城毁灭的时候，神恩待拉合，他全家得救。后来拉合还成为这个是大卫的高祖母，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感谢赞美神。雅各给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道德的典范，一个 是卑贱的妓女，但是呢，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对神有信心，而且呢，他们也有行为，他们有行为显明他们对神有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对神有信心吗？盼望我们的行为都能够显明我们对神有信心。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活的信心呢。第一，活的信心本乎恩；第二呢，活的信心有行为，盼望我们的行为显明我们是个有信心的人。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活的信心会成长。活的信心会成长。当我们看属灵伟人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只是看他们属灵高峰时候的表现，有些时候这些信心伟人的这个榜样可能不成为我们的鼓励，反而会让我们觉得泄气。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会感叹，哎呀，他是亚伯拉罕，他多么的有信心啊，神呼召他，叫他把儿子献上，他就这么顺服，乖乖的把儿子献上了。哎呀，他是亚伯拉罕，我一辈子我都不可能做得到，他是亚伯拉罕，我是我。我们就感觉到很沮丧，觉得这一辈子啊，都跟他们是很遥远的，跟他们不太相关。所以变得就是那个是读了之后更自卑，有些时候是读圣经的一个问题。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属灵伟人的信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高峰的，属灵伟人的信心也是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看到，即使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有许多软弱的时候，他的信心也需要成长。只要我们对神的信心是真的，只要我们的信心是活的，只要我们愿意不断地跟随神，在疑惑中数算神的恩典，在软弱中思想神的全能，在神的带领中我们尽上自己的本分，我们的信心没那么大没有关系，在这个信靠神的当中，知道这是神的带领，神的计划很庞大，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带领，那么我们愿意不断地踏出信心的一小步，一次只跟随一点点，神就会一步一步地带领你，那么我们的信心的话也就会不断地成长，因为我们一点一点地跟随，我们就一点一点地经历，然后我们的信心就会一点一点地成长。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蒙神呼召，就顺服地来到了这个迦南地，到了一个他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实在是很大很大的信心啊！但是呢，之后亚伯拉罕他也多次经历信心的软弱。亚伯拉罕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住了一段时间，迦南地就发生了大饥荒，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妻子萨拉到了这个埃及。那么亚伯拉罕的妻子是非常的漂亮的，亚伯拉罕就害怕这个是埃及人来杀了他，然后夺取他的太太，然后亚伯拉罕就对他的太太说，老婆，我害怕你这么漂亮，万一别人把我杀了把你拿走怎么办呢？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这样子的话我就因你得平安了。他的太太非常的顺服地听他的话。但是亲爱的弟兄们，你觉得这样的话像信心之父的话吗？老婆，我真的很害怕，请你保护我。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是信心很大的话，他会对他的太太说，老婆别怕，有我，老婆别怕，我们有神的同在，这才像信心之父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亚伯拉罕是怎么反应的，也可能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可能还比不上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呢。这样子的话，亚伯拉罕又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亚伯拉罕的妹妹貌若天仙，这个消息就传进了埃及法老的耳朵。埃及法老一听，哇，这么漂亮的美人居然还没有结婚，赶紧接进宫里来做我的妃嫔。我真的也很难理解，亚伯拉罕的太太萨拉到底多漂亮，至少是65岁以上了，对不对？然后呢，是让这个是国王羡慕的口水直流。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然后呢就是那个是埃及法老，然后就是把这个是萨拉接到宫里进去了，然后法老又把许多的这个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仆婢来大大的赏赐给这位大美人的哥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苦难言，得到了牛羊，失去了太太，感谢神的恩典，神降大灾给法老和法老的全家。法老就感到这个是大事不妙，把这个是亚伯拉罕招过来，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底怎么回事？我把你妹妹娶过来之后，全家都遭受大的灾难。亚伯拉罕说，法老啊，法老，我的妹妹其实是我的太太。法老就责备他，你这人做事不地道，为什么说你妹妹是你的太太呢？他说我害怕啊，法老拿他没办法，因为法老知道他背后他那个神太伟大了。我一接到太太，家里什么人都得病，各种不顺利的事情就来了。所以这个法老他说，算了算了，你把你的太太带走吧，我赏赐给你这些牛羊骆驼，这所有的礼物你通通带走，你赶紧走吧。这样的话，这个是亚伯拉罕才逃过一劫，否则的话，那个是否则的话，那么亚伯拉罕他的太太都被这个是埃及的法老娶走了，他将来怎么可能还透过萨拉生出这个是以撒呢？他的后裔又怎么可能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呢？我们看到啊，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有他软弱之处，甚至有非常软弱的时候，但是软弱是一个人经历神的好机会。亚伯拉罕在他的这个软弱之处，他经历了上帝对他还有对他太太的照顾，对他太太的保守，对他太太的拯救，对他的拯救。我相信这一次的经历使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了不少，他看到了神的恩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也有软弱的时候吗？你也有行差踏错的时候吗？神又是怎样带领你走出你的软弱呢？神又是怎样带领你走出困境的呢？回顾自己的软弱，数算神的恩典，思想神的全能，是我们信心得以成长的这个秘诀。当然的话，信心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不可能通过一两次的这个是经历，然后我们的信心就足够成熟，永不跌倒。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神就应允他，然后神就应许他，让他成为大国。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要成为大国，对不对？你将来必成为大国是什么意思呢？将来你一定会有后裔，而且有很多的后裔，才有可能成为大国嘛。那么神的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就必须要有孩子，要有后裔。但是呢，神这个应许就跟这个是萨拉不生育形成极大的张力。亚伯拉罕在这个是迦南地住了10年，萨拉的肚子还是空空如也。那么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85岁，萨拉的话已经到了75岁，生孩子的指望就更加渺茫了。在这期间呢，亚伯拉罕和萨拉经历了神许多的带领、看顾和保守，他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是加深了，但是呢，他们对神应许他们生孩子这件事情应该是更加没有什么信心了。因此呢，这个是亚伯拉罕就接受他太太萨拉的建议，然后娶萨拉的这个是埃及使女夏甲来作为他的这个是小妾。然后呢，娶来之后第二年，这个是夏甲就生出了这个是这个以实玛利。但是呢，这件事情并不是出于神的心意，而是出于亚伯拉罕和萨拉的软弱。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很容易成就的事情不一定是神的带领，有些时候神的带领需要很漫长才能够成就，我们需要有耐心。亚伯拉罕纳妾生孩子这件事情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现在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的这个战争，这个是整个世界的冲突，就从那时候对神不够信靠引起的。长话短说，我们不展开了。 那么十三年之后啊，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我要赐福给你，使你的太太为你生一个孩子，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这时候的话，亚伯拉罕是99岁，他太太萨拉是89岁啊。亚伯拉罕在这时候已经不相信了，至少不太敢相信神这个应许。创世纪17:17这么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原来神应许他的时候，他还相信他的后裔能够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现在呢，他已经不太相信了，神你对我讲也白讲，反正我不相信。他根本不相信，这时候的现在99，现在马上怀孕，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都有100岁了，我太太都90岁了，怎么可能呢？这时候他真的是不相信了，他想他和他的太太是不可能再生出孩子来的。但是呢，感谢神，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后来的话，萨拉很快就怀孕了，然后呢，就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萨拉给他生了以撒，生了这个孩子，神所应许的孩子。神的应许经过25年，在人看来完全绝望的时候，神才奇迹般的赐给他们。也正是因为如此，亚伯拉罕经历到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因此呢，他的信心大大的增加。与其说亚伯拉罕大有信心，我们不如说是神锻炼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叫本乎恩是什么呢？信心开始的，你得救的信心其实是神给你的，然后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神透过很多的经历让你不断的成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一点一点的跟随神。神有他的恩典，我们有一些的本分，感谢主。那么活的信心会成长啊。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亚伯拉罕他也有很多的软弱，他也经历了神很多的恩典。倘若他不去数算神的恩典，那么亚伯拉罕他肯定他的信心就不能够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软弱吗？肯定有。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神对你的带领吗？神给你恩典吗？我想一定有。问题是你有没有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若不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软弱；我们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感恩；我们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感谢神。所以在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是信心增强了，我们就迈出一小步，可能以后还会软弱，那么神带领了我们再数算神的恩典，下次再勇敢一点的来跟随主。我自己的信心也是起起伏伏的，逐渐成长的。我曾经有长达10年的这个神经衰弱，所以长期的失眠深深的这个是搅扰我，深深的折磨我。然后呢，1998年8月24号晚上，我信主的当天晚上，神奇妙的医治了我的神经衰弱，医治了我的失眠，因此一下子我对神是大有信心，感谢赞美主。那么2006年，我开始全时间侍奉啊，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信心有时刚强，有时软弱。那么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就经常会感到我的装备不足，很想重新回到美国来继续读神学院来装备自己。大概呢，从2013年开始的话，这种回来读神学院装备这种想法就比较强烈了。但是呢，我也经常的怀疑自己。2013年开始，我想我都已经40岁了，我还能够读神学吗？过去我懂得那么一点的英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还可能回美国用英文来读神学吗？我觉得不太靠谱。就是在那时候牧会的话都觉得很辛苦，都觉得有些时候觉得精神不足，我觉得我还读得了神学吗？我就不断的怀疑自己。 但是内心深处想读神学的这种意念就没有停过，所以我们夫妻就不断的为这些事情祷告。然后到了这个是2016年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我们印证的，这个是很清楚，然后就是那个是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带领。那既然是神的带领，我想了前面有多少多少的困难呢，先不要管这么多了，那就申请吧。申请了之后，感谢神，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想所求。那么2016年的时候，神就把我们一家带到了南卡。我读神学，我的儿子读小学，然后我的太太那是做饭，照顾家务，来照顾我们，偶尔旁听，我的一些课程。那么感谢神，我们在其中经历了神许许多多的祝福，可以说是经历了无数的祝福，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赞美神。不过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了不少的这个挑战呢。其中一个挑战，其中有一个难处，就是在我读神学院学希腊文的时候，我先学希腊文，然后那个学到第三个学期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学不下去了，实在是太难了，太辛苦了。那时候的话，我也是那个是身体，我正在生病，所以神学院的功课很重，我又生病。不生病的话都要很努力读，要加上生病，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希腊，特别是生病了，另外两门课 那个课其他的课我还应付得了，希腊文我就应付不了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说，我说我读不下去了，我得转专业了，至少可能希腊文熬下去还有一个学期，那以后读希伯来文 又还得几个学期，我说我读不了了。我的太太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不知道怎么鼓励我，她安慰我鼓励我，我就越恼火，又不是你读，你不知道我辛苦所以她就不敢安慰我，不敢鼓励我，就默默地为我祷告。然后呢，有一天，然后呢，就是那个是我在很沮丧地走着的时候，一位教授他就看到我，他就喊住我，他就问我近况怎么样，我说我很沮丧，然后他知道了我的情况，他就为我祷告。他说 Daniel， 他说这样子，你信靠神，神带领你过来读书，神会给你开出路，你不要太大的重担，我知道你读书很用功很努力，你这样子，你每门课你都规定了时间，你给希腊文的时间你规定了这么多时间，你就看了这么多书，做了这么多作业，把它交上去多少分就算了。我听了我也很开心，我想当时候神就借着教授开导我的心，我一下子我感觉到就有信心了，我说那个是大不了不就不及格呗，对不对，怕什么呢，尽上自己的本分就行了。然后我很高兴，然后逐渐好像我的这个是身体也在康复，然后的作业也能够完成，然后那个是感谢主，那是其实学期结束了，那个其实读的也还可以的，那感谢主。那后面的话那个是其他的功课就更加的顺利了，所以我感谢神。对我来说的话，我感觉在神学院里学习，一方面是学习知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学习当中啊，在困难当中经历神，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的带领，数算自己的软弱，也数算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跟随神，信心就逐渐得以成长。所以这个信心是在自己的软弱当中能够看到神的恩手，然后才得以成长，而不是说我自己想有信心就有信心。这个信心是神透过各种的这种艰难的环境，让我觉得我都快觉得都觉得就是那个是这个洪水都漫过我了，都觉得自己可能要打退堂鼓的时候，但是神也透过人，透过事情，透过我自己的一些回应，我这个回应就是我不再增加我学习的时间了，我交托了，那神就因着我学的更少的时间，他就让我的可以学的更好一些，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冠状病毒仍然肆虐的时候，在如今这个是国际这个局势，中美关系冲突的很厉害，然后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大陆跟香港、台湾的问题，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回应呢？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很多的弟兄姊妹工作可能面临很多不稳定的这个因素，你的心中是否有忧虑呢？又或许你也面临身体的难处，或者就业的挑战，或者是婚姻，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等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呢？你是否感到软弱？你是否感到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回头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让我们在疑惑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是软弱的时候数算神的全能。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走过困境的，神也必定会复兴我们的灵性，增强我们的信心。感谢赞美主，愿神施恩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神的面前有所省察跟祷告。我们在这个是情深当中来思想神过去的一些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对你的心说了哪些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盼望你的信心能够更加的成长吗？你如今面临哪些的困难？你如今是否灰心沮丧呢？为哪些事情呢？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来诉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倘若你灰心丧气，我鼓励你在主的面前来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神所给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慈爱，思想神的全能。我相信当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而不是看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必定能够得以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来思想这一些艰难的处境当中，神需要我们有哪些的回应，神期待我们有哪些的行为，以致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成长。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开声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你既不爱惜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白白的献上，你就没有留下任何一件好处不给我们。天父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面对冠状病毒的肆虐，面对动荡的环境，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工作上、家庭上、经济上等等的挑战，我们有许多的惧怕，有许多灰心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不再看这些环境。主啊，帮助我们仰脸定睛在你的身上，看到主你是何等慈爱、何等全能的一位主。让我们数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们的信心就刚强起来。谢谢我们的主，你来帮助我们仰望依靠你，靠主胜过一切的患难，胜过一切的环境，信心得以成长。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我们也深愿主，你特别的来施恩，来帮助这个疫情早日的过去，让我们教会，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可以一同的回来敬拜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你来施恩，你来医治。我们灰心的，你真的是你带领我们定睛仰望你，我们就会大有信心。谢谢我们的主，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你是我们的父，你是爱我们永不止息的神。我们称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愿你大大的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